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世尊阿罗汉等正觉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萨。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大德，现在请允许我对泡禅师以2006年3月27号的开示做翻译。今天将是泡禅师在这一期讲座里的最后一次。昨天禅师已经讲到了八种欲界的善心，接下来将要讲八种欲界的易熟心，或者称为果报心的。第一种是月际智相应无形一心，第二种是月际智相应有形一心，第三种是月际智不相应无形一心，第四种月际智不相应有形一心，第五种舍俱智相应无形一心，第六种舍俱智相应有形一心，第七种舍俱智不相应无形一心，第八种舍俱智不相应有形一心。这八种易熟心对于人和对于天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天跟人包括我们在内的离心路过程的心，就是属于这八种心当中的一种。在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心路过程产生，但在心路过程与心路过程之间，它会有许许多多的有分心。有分心是属于离心路过程。离心路过程心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巴蒂三地、巴文嘎和朱地。如果结生心为第一种月际智相应无形一心，它就一共有34种名法。这34种名法，它的受是属于乐受，就会有喜心所，而它还会有慧、无痴、阿摩哈。如果我们的结生心是属于这一种心，那有分心也是属于这种心，死心也是属于这种心。结生心是一起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心识刹那，而死心是一起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心识刹那。而在生命期间，只要没有心路过程发生，那他的心流只是属于有分心。结生有分跟死心这三种都是属于离心路过程心，这些心都是属于果报心。如果我们是投身为人，那我们的果报就是属于善的，它就是属于这八种易熟心之一。因为我们投身为人，所以我们是在欲界，而这欲界它是属于这八种之一。这三种心它其实它都是属于一种心。这八种心当中，它有4种是属于月际，有4种是属于舍际。月际它的受是属于乐受，而舍际它的受是属于死受。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一个禅修者，当他在禅修的时候，他就会脸露出笑容，那对于这种人来说，他的结生心很可能就是属于月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禅修，他的脸就变成很苦，或者脸毫无表情，这一类人的结生心都是属于舍俱。有时候我们见到人，见到他非常有笑容和颜悦色，那这种人很可能他的结生心是属于月际的。而如果一个人他看上去他都经常愁眉苦脸啊，或者说毫无表情啊，很严肃啊，那么这种人他的结生心很有可能是属于舍俱的。在人的一生当中，这种易熟心 总是发生在塑形心之后。在离心的过程里，这八种心就表现为结生、有分跟死心。如果一个人的结生心是属于其中的一种心，那么在整生当中他的有分心都是属于同一种心。虽然这八种心他都可能是一个有情投生为人，但是他的离心的过程就是他有分心总是属于一种心，他不可能说他投生就是属于月际之相应，然后他平时的有分心就是会实际之不相应，这个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属于同一类的心。而在心路过程里面，有时候这些一手心它也可以表现为彼所言达达拉玛拉。如果是见到了极可喜的所言，例如说见到了佛陀或佛像啊，或者见到了阿罗汉呢，所言是属于极可喜的话，那么能够见到佛陀或见到阿罗汉是属于善的果报，它是属于极可喜的话，在心的过程的最后就会有两个彼所言升起。但假如有些人见到了佛陀、见到佛像或见到佛塔，他并没有喜产生，甚至有时他还会升起嗔恨心，那这个时候他的塑形是属于嗔的不善心。但是即使他的塑形是属于嗔的不善心，然而他的彼所言仍然是善果报心。如果所言不是很强，那彼所言他就不会升起。在人的一生当中，也包括天人的一生当中，有时候两种彼所言可以产生以五门的心路过程，也可以产生以一门的心路过程之后。我们前面讲到了八种欲界的善心，通常来说呢，如果我们在造作善行的时候升起的是属于第一种欲际自相应的无形心，那么它的意熟心就是相应的第一种欲际自相应无形心。如果我们造的是属于第二种欲际自相应有形心，那么通常它的果报也是属于相应的。如果造的是属于欲际自不相应心，或者说是属于舍际自相应的心等等，那它产生的果报也是相同的。在这八种心当中，有四种是属于三因的，有四种是属于二因的。哪三因呢？凡是自相应的几类心都是属于三因心，它分别是两种欲际的自相应心跟两种舍际的自相应心。为什么说它是三因呢？因为在这些民法当中，比如说欲际自相应心一共有34种民法，其中有三种心所称为根或者称为因。在觉生那里，如果他有这三种心所，那么这种结生就称为三因心，分别是一个是无贪阿罗巴，一个是无嗔阿多萨，跟一个无痴阿摩哈。如果在我们结生心当中有这三种心所，那么我们的结生心就是三因。其中四种智不相应的心是属于二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里面，只有无贪跟无嗔两种心所，他并没有无痴阿摩哈这个心所，所以他的结生心、有分心就是属于二因的。二因的心有时候它也可以造成无因的结生，当然这种二因它必须得非常弱。有时候我们造作的是属于三因的善行心，但是假如说这种善行是非常弱的话，它也可以造成二因的结生。在辨识民法的时候，我们去观善法，但是这些善法如果一直都是跟不善法结合在一起，或者被不善法围绕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做供养，但是呢我们看到那食物又不好，这个时候呢善法就给不善法围绕之，如果善法结合不善法的话，那么这种善是很弱的。如果善法很强，它就会升起相应的善果报心。接着是八种欲界的围坐心，这八种心只升起以阿罗汉， 分别是月季至相应无形心，月季至相应有形心，月季至不相应无形心，月季至不相应有形心，舍季至不相应无形心，舍季至不相应有形心，舍季至相应有形心，舍季至相应无形心，舍季至不相应无形心，舍季至不相应有形心，这八种。这八种欲界的为作心升起以阿罗汉的五门经络过程和一门经络过程。比如说一位阿罗汉，他要修止到证的禅那，在他证的禅那之前的许许多多的一门经络过程，经络过程里面的塑形心就是属于为作心，特别是第一种月季至相应的无形心。如果阿罗汉修行比巴萨那，也是在修行比巴萨那的时候，在他的塑形心里面也是属于这八种为作心之一。接着是十八种无因心阿黑都嘎吉达尼，它是七种不善的一手心，八种善的一手心和三种为作心。我们这里先讲七种不善的一手心，分别是以始俱行的眼识，以始俱行的耳识，以始俱行的鼻识，以始俱行的舌识，和以苦俱行的身识。以始俱行的领受心，以始俱行的推动心。这七种心是因为见到了不可喜的所缘而产生的，而这些心的升起是因为过去不善业成熟的缘故。在这里就以眼门心路过程为例子，在一个眼门心路过程里面，当一个不可喜的所缘，比如说是尸体，当一个人见到尸体，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升起的是属于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是属于为作心，它并不是属于果报心。之后产生了一个眼识，如果是在耳门里，它产生的是属于耳识，就是听到恐怖的声音啊，或者说那些不可喜不动听的声音啊。如果是鼻识的话，它就闻到了臭味啊，闻到那些不好闻的气味等等。如果是舌识呢，它就尝到很难吃的东西。如果是身识的话，那么它就会有身体的病啊，或者说受到一些外物的撞击啊。在心的过程里面的第二个心就是属于根识，分别是属于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这几种。这一种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一个领受心，领受这个不可喜的所缘，所以它还是属于不善的果报心。领受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一个推度心，推度心还是属于不善的一手心，它推度不可喜的所缘。最后呢，就升起一个确定心，确定心是属于为作心。接着就是七个塑形心，七个加瓦那。如果是如理作意的话，将会升起善的塑形；如果是不如理作意的话，将会升起不善的塑形。所以塑形可以通过如理跟不如理作意而决定它的性质是属于善的还是不善的。比如说一个人他见到了尸体，这尸体通常他不会想去见他，由于见到尸体他是属于不善果报，所以他的眼识、领受、推度都是属于不善的果报心。在这个时候他通过不如理作意的话，那么他在塑形里面就会升起嗔恨心。但假如一个禅修者在修行不净观，就是阿宿法的时候，他通过如理作意，他观这个尸体为不净，那接着的七个塑形是属于善的塑形。如果他持续的修行不净，一直达到禅那的阶段，禅那塑形也是属于善的。假如他修行比巴萨那，观照这尸体只是属于一堆十劫生色，他观照这十劫生色里面的八种次法是无常、苦、无我，从而培一起观智，这个也是由以如理作意而 此塑形成为善的塑形。又比如说，一个人见到了佛像，他通过不如理作意，那么接着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善塑形升起。但假如说他通过如理作意，那接着升起的塑形就是善的，他就会觉得哦非常喜悦。这些果报是不变的，你遇到的所缘是好的，那么他的果报就是属于善的，因为你能够遇到好的所缘是由于你过去善业的缘故。而如果你遇到的是不好的所缘，不可喜不可意的所缘，那这个时候果报心就是属于不善的意守心，因为这个是由于过去不善业的缘故。接着是八种善的意守无因心，依次是以始即行的眼识，以始即行的耳识，以始即行的鼻识，以始即行的食识，以乐即行的身识，以始即行的领受，以始即行的推度，跟以业即行的推度。所以一共有八种是属于善的果报心。这八种果报心最后两种属于推度心，在不善意识里面也有一个推度心。所有四恶趣里的众生，包括地狱、畜生、恶鬼跟堕恶趣的阿修罗，他的结生心都是属于这一种，就是最后一种舍弃的推度心。但是对于有些人投生为生盲啊，投生为生聋啊，投生为天生的哑巴啊，或者说阳性人啊、黄门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他的推度心就是以舍弃型的推度心，或者称为舍弃的推度心。接着是三种无因的维作心，第一种是舍弃的五门转向心，第二种是舍弃的一门转向心。这两种维作心在一切有情它都会有，它分别是属于五门转向心跟一门转向心里的第一个心识刹那。第三种是月际的生肖心，这种生肖心指升起阿罗汉。有时阿罗汉他也会微笑，这种微笑是因为阿罗汉他见到一些不可喜的所缘，当他见到不可喜的所缘的时候，这一种生肖心就会升起。举个例子，在佛陀时代，目犍连尊者就摩伽拉那尊者，有一天他就从灵鹫山下山去托钵，在下山托钵的时候呢，他见到空中有骨头，事实上是鬼来的，他在那里跑。当时目犍连见到了之后呢，他就微笑，旁边的比丘就问他什么，当时目犍连尊者就没有说。当他们托完钵用完餐之后，他们就去到佛陀面前，然后目犍连尊者就把他见到的说出来，结果佛陀说他也见过，然后佛陀就解释说这些都是过去是那些作恶的人，比如说一些屠夫，他们所造的恶业造成他们堕入了地狱，后来投生为鬼，他们变成这样的。还有呢，也包括了在过去迦斯佛时代的那些恶比丘、恶比丘尼、恶沙弥、恶沙弥尼，因为佛陀教他们持守戒律，但是他们并不持守戒律，比如他们拿钱啊等等，那么这些比丘或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呢，他们死了之后就投生到地狱里去，投生地狱受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苦了之后，他们再投生为鬼，那这种鬼呢就给目犍连见到，然后目犍连就发起微笑，这种心就是属于生肖心。当阿罗汉在观照究竟明法跟究竟色法的无常苦无我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微笑，但是这种微笑呢是属于四种许寂或者月寂的微作心，它就不是属于这种生肖心。这种生肖心是见到了不可喜所缘露出的微笑。心也可以依其戒而分为四大类，它分别是欲界心、甘玛瓦加拉吉达、色界心、路巴瓦加拉吉达、无色界心、阿路巴瓦加拉吉达跟出色界心、罗古达拉吉达。 这些禅师就讲到六欲天，六欲天它分别是第一四大王天，第二三十三天，也称为刀立天，就刀瓦宾萨，它的天王是第四天王萨嘎因达，第三是属于夜魔天亚玛，第四是兜率天杜西达，第五是属于化乐天。化乐天的天人可以享受自己创造出来的五种意乐目标，就是颜色、声、香、味、触。第六种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的天人自己不会创造意乐目标，他能够享受他人创造出来的五种意乐目标。接着禅师就讲五种色界的善心，第一种是属于初禅的善心，它是寻色喜乐一境性具的初禅善心。比如说修行安那般那萨埵，一直修行乃至证得初禅安止阿般那，那在初禅的安止里面，它就会有五禅支，这五禅支分别是寻色喜乐一境性。第二种是属于自喜乐一境性具的第二禅善心，这种分法在清净道论里面也采用这五种分法。一般说的四界的禅那是四分法，就是我们说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有些禅修者是属于立根的，所以他可以一起去除寻根色这两种禅支，他就只有喜乐一境性三种禅支。但有一些禅修者比较钝根，所以他只能够一一去除，他可以先去除寻。那如果按照这种分法来说呢，那只是去除寻而还有四喜乐一境性这四种禅支的称为第二禅。然后接着喜乐于尽性具的第三禅，这种善心是属于第三种，如果是在四分法里面，这是属于第二禅。第四种是属于乐于尽性具的第四禅善心。第三禅善心它有三种禅支，而第四禅只有两个禅支，就是乐跟于尽性。第五是舍于尽性具的第五禅善心，如果在四分法里面，这个是属于第四禅，它只有两种禅支。接着再讲五禅支，五禅支第一个寻 Vidaka 是死心投入以朝向四相，这四相是所言，就是 Patipaka Nimitta。 第二是四 Vijara 是死心继续保持以四相。第三 Bidi 喜是喜欢或者对四相有兴趣。第四 Sukha 乐是体验四相的快乐或愉悦的感受。第五 Ekagata 一境性是心的一境性，或者舍心稳定的固定于事项，这是五禅支。接着是禅那的五种自在，第一是转向自在，转向自在是指能够在初定之后转向于禅支，他可以很快的想要查禅支的话，他的心格很快就转向于禅支。第二是入定自在，他能够在任何的时刻入定。第三是注定自在，它能够随自己的意愿而注定多久。第四初定自在，它可以在预定的时间注定。第五醒察自在，它能够在初定之后醒察禅知。比如说修安那般那萨埵，修安那般那念一直到证得初禅，从初禅的安止当中初定之后呢，我们就必须得查意门，查意门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查禅支。刚开始的时候呢，必须得一一查，先查寻，在意门这地方查寻，如果查寻之后呢，再查色，再喜乐一境性，能够一一查到的要一起查，就查寻色喜乐一境性一起看。 然而察禅遮这个心路过程，事实上并不是属于色界的心路过程，它是属于欲界的一门心路过程。其中一门心路过程，它有一个是属于一门转向心。这个一门转向心，如果它可以很快的把它的心转向于禅遮，这个转向心就转向自在。而接着的七个塑形，它能够取禅遮为所言。如果他能够很快的查禅知，就证明说这品察自在在查禅知的一门心路过程里面，它是属于七个塑形。所以我们必须得明白转向跟品察它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是因为在心路过程里面有一个一门转向跟七个塑形的缘故。当然呢，当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呢，能不能够分辨说这个是转向自在，这个是品察自在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见到禅知。当心变得非常锐利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快的辨识禅知。禅那的无自在包括了入定自在、住定自在跟出定自在。特别是在修行比巴萨那的时候，通常在修观间要入某一种禅那，比如说我会入第四禅，入第四禅之后呢，我们必须得很快就出来，出来之后你再借助至禅那的智慧之光来进行观照。但是有些人他并不能很快的入定，有些人他也不能够很快的出定。如果他不能很快出定，他的速度很慢的话，那么他的观照力就很弱了。接着是五种色界的异熟心，或者称为果报心。依次是寻色喜乐与尽兴趣的初禅异熟心，二是色喜乐与尽兴趣的第二禅异熟心，第三是喜乐与尽兴趣的第三禅异熟心，第四是乐与尽兴趣的第四禅异熟心，第五是舍与尽兴趣的第五禅异熟心。这些心都是属于广大心 Mahagata。 其中当初禅的善心成熟的时候，投生到梵天界的时候，那么就能够产生初禅的异熟心。这五种色界的异熟心，它并不是属于欲界的，也不是属于无色界的，它只是发生在色界梵天里，他们的结生有分跟死心。如果是初禅的善心，它就能够带来初禅的异熟心；如果是第二禅的善心，当它成熟的话，它就能够带来第二禅的异熟心；如果第三禅的善心成熟的话，它能够带来第三禅的异熟心；如果第四禅善心成熟的话，就能够带来第四禅的异熟心；如果是第五禅的善心成熟的话，能够带来第五禅的异熟心，都是相应的。这里的成熟是指投生到梵天界。接着是五种色界的唯作心，这五种色界的唯作心只是在阿罗汉的心路过程里发生。它依次是寻色喜乐与尽兴趣的初禅唯作心，第二是色喜乐与尽兴趣的第二禅为作心，第三是喜乐与尽兴趣的第三禅为作心，第四是乐与尽兴趣的第四禅为作心，第五是舍与尽兴趣的第五禅为作心。有时候阿罗汉他也会入禅那，但他入禅那只是为了现法乐住，就住以禅那之乐。但阿罗汉入禅那，他的心并不是属于善心，因为他并不会带来果报，所以它是属于唯作。接着是四种无色界的善心，第一空无边处善心，第二实无边处善心，第三无所有处善心，第四非想非非想处善心。如果我们已经修过这四种无色界定，那么就很容易明白。接着是四种无色界的异熟心，第一空无边处异熟心，第二实无边处异熟心，第三无所有处异熟心，第四非想非想处异熟心。这四种异熟心，它分别是前面四种善心的果报。如果一个人证得了空无边处定， 当他临终的时候，这种业成熟，他就能够投生到空无边处，成为空无边处梵天人。在这个时候，他的结生心、有分心就是属于这一种空无边处的一手心，相应的十无边处一手心、无所有处一手心，跟非常非常处一手心也是一样的。接着是四种无色界为作心，他意思是空无边处为作心、十无边处为作心、无所有处为作心、非常非常处为作心。这四种心只有阿罗汉才能够升起，有时候阿罗汉也入这四种无色界定，有时候阿罗汉他也会入灭尽定、尼罗达萨曼巴蒂。他要入灭尽定，必须得观照八种定的名法为无常、苦、无我、阿尼加、杜卡、阿那达。怎么观照呢？当有阿罗汉他想要入灭尽定的时候呢，他先入初禅，初禅出来之后再观照初禅的名法为无常、苦、无我，之后再入第二禅。入第二禅初定之后，他再观照第二禅的名法为无常、苦、无我，之后他再入第三禅。入第三禅初定之后，再观照第三禅的名法为无常、苦、无我，接着再入第四禅，然后再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当他入了无所有处定出来之后呢，他再观照这无所有处定的名法为无常、苦、无我之后，他再结义，就结义在他入定当中周围的知寂不会受到破坏，然后他再结义说，如果导师就是佛陀如果有事要教他，他会自动出定。他还会结定，假如僧团他要举行结魔，僧团需要他的话，他会自动出定，同时他也会审查他自己的寿命。当他这样做了结定之后呢，他就升起了非常非常出微作心，很快非常非常出微作心一灭起，他的心也就中断，最后就入了灭尽定。当阿罗汉入无色界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心只是微作心，因为他并不会带来任何的果报。接着是八种初色坚心，六古达拉吉达。初色坚心已经超越了五起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起蕴，也就是超越了31种生存界。初色坚心一共有八种，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善心，第二类是属于果心。善心有四种，分别是 Sotapanna Magga、 Sakadagami Magga、 Anagami Magga 和 Arahanta Magga。 这四种是属于道心，还有四种是属于果心 Pala， 它分别是 Sotapanna Pala、 Sakadagami Pala、 Anagami Pala 跟 Arahanta Pala。 这四种果心，有时候初世间的善心跟初世间的果心也可以依照五种禅那来分，就一共分为40种，八种是属于初世间心，然后每一种它要依五种禅那来分，那么五八就成为40。为什么它会成为40呢？当一个禅修者在观照初禅的明法的时候，他证得了涅槃，那这个时候他的道心就跟初禅相应。他的明法一共有37种明法，如果他观照第二禅的明法而证的涅槃，那么他的道心就跟第二禅相应，他的明法一共有36种明法。如果他观照第三禅的明法而证的涅槃的话，那他的道心就跟第三禅相应，一共有35种明法。如果他观照第四禅的明法而证得涅槃的话，那么他的道心就跟第四禅相应。如果他观照第五禅的明法而证得涅槃的话，那么他的道心就跟第五禅相应。当然，如果他观照无色界的明法为无常、苦、无我而证得禅的话，同样他还是属于第五禅的初世间心。果心也是一样，如果在观照初禅明法的时候证得涅槃，那么他的道心就是属于37，而他的果心也是一样，也是跟初禅相应的。如果我们要观照明法， 民法包括了刑法跟刑责法，刑法它一共有89种刑法，但是呢在我们修行比法三那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心都必须得观，因为有些心我们是不可能观的，就包括这八种出世间心，它并不是观至比法三那亚那的所缘。同时呢三教心也不是我们观照的所缘，八种欲界的围坐心也不是我们观照的所缘，五种色界的围坐心也不是我们的观智所缘，四种无色界围坐心也不是我们的观智所缘，因为他们只升起以阿罗汉的心路过程。还有五种色界的果报心跟四种无色界的果报心也不是我们的观智所缘，我们的观智所缘只是十二种不善心、八种欲界的善心、十七种无因心。无心一共有十八种，它去掉了阿罗汉生肖心，就十七种。如果我们只证得初禅，那么就只能够观照初禅的明法，取初禅的明法为所缘，而非其他，因为还没有证得的缘故。如果一个禅修者他证得了所有的八种定，那这八种定的明法都必须得观照，但是五种色界的欲熟心、四种无色界的欲熟心也并非观智的所缘，因为这些是投生到那个地方的众生他的果报心的缘故。当然如果你曾经在某一世投生为色界的梵天或无色界梵天，那么你也要观照你在该生当中的结生心、了分心人，他也要观照他们的无常果。所以观智的所言呢，在心法方面只有八种欲界的善心、八种欲界的果报心、十七种无因的果报心、五种色界的善心、四种无色界的善心，是我们观照的所言。如果能够修行比巴三那，能够修观，这些善跟不善的心我们都应当辨识。如何辨识呢？我们要依照五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的方式来辨识，或者说我们必须依照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这些方式来辨识。比如说五门心路过程一样，其中第一个五门转向跟第五个确定心，这两种是属于围坐心，然后中间的三个它是属于意熟心，最后两个比所缘也是属于意熟心。然后在这心的过程里面，中间的七个数行也可以是善心，也可以不是不善心，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得观照的。当我们要观照明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照心的过程，就包括眼门心路过程等等，或意门心路过程，这样来观照。在观照这些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得结合心所来观照。所以当我们修行毗婆舍那的时候，我们要了知明法，我们要观照心跟心所是很有必要的。禅师的开始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下面是问答。第一个问答是，八种大善心可以成熟，然后成为八种善的一熟心，为什么不善心的果报只能够成为无因心呢？禅师的回答说，有时候善它也只有两种因，但这还是属于善心。有时候这两种因的善呢，它也是被无善的围绕着，所以它是很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善心它也不能够成为善的果报心，它也只能够成为无因果报心，也不能够成为更高等的善果报心。而不善心成熟的时候，只是属于无因果报心而已。接着是在不善心当中，以相应的痴根心它能不能够产生果报呢？禅师说是可以的，它可以成为结生心，但是调举相应的痴根心呢，就不能够成为结生心。还有一个问题是，假如一个人毁谤了圣旨，那 他忏悔了之后呢，是不是这种不善业也会消失呢？禅师的回答说，不善业它只是不善业而已，但是通过忏悔之后他就不会障道。如果他没有忏悔的话，那么他修行止观就不可能证得道果。如果他已经证得果的话，他不能够证得更高的果位。但是呢，不善业还是属于不善业。接着禅师回答禅学者关于智慧之光跟禅相它是怎么产生的问题。禅师回答说，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证得禅那，如果是初禅的话，初禅它一共有34种明法，这34种明法的第34种是属于无痴，无痴也是属于慧，也是属于慧根，或者称为智。如果是证了禅那的话，这种慧是很强的。在初禅心里面，因为这种慧很强的这种初禅心里面，它能够产生许许多多的心生色法。这些心生色法其中的果界能够产生许许多多带的十劫生色法，然后在这些心生色法跟十劫生色法里面的颜色它是非常明亮的。如果它的禅那心很强，那么它产生的许许多多很强的心生色法，然后这些心生色法里面的十劫生色法它又产生了许许多多带的十劫生色法，这个时候呢，禅修者就会体验到光。如果是出现在鼻头这里的，就是属于禅相；如果是在他身体周围的，这个称为智慧之光。如果我们观照气息，就会发现呼吸只是属于心生的九法际而已，它是属于阿萨萨巴萨萨吉达萨木塔那，就是属于由气息产生的心生色法。这些心生色法一共有九种究竟色法，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跟声音。在这些色法里面的火界，它也能够产生十劫生色。原是十劫生色跟心色法里面的火界能够产生许许多多带，然后它们里面的颜色是非常明亮的，禅修者他体验为光。如果光是出现这个地方，我们称为禅相；如果是在全身，它属于智慧之光。心生色法只能够在身体之内，但是呢，十劫生色法它能够扩散到身体之外。所以智慧之光如果是在体外的话，它是属于十劫生色。接着那位比丘他问说，那到底禅相是属于明法还是属于色法？禅师说它是属于色法，因为如果我分析禅相的话，我们只是见到它是许许多多的嘎喇巴，而这些嘎喇巴再分析的话，它只是属于心生的九法聚而已。是因为心生九法聚里面的颜色，再加上由火界产生的持戒生色里面的颜色很明亮，所以给禅修者体验为这是非常明亮的光。接着另外一比丘就追问禅师说，如果禅师你说禅相是属于色法，但是在清净道论里面说禅相可以由心想而生，它因人而异，由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禅相，那禅师说到底是不是心的影像呢？这个是属于翻译的问题，但是在巴利尼米达还是叫做尼米达，也就叫做像的意思。如果我们分析这些气息这些禅相，那么我们发现它只是属于心生色法而已，如果在心生色法里面的火界还是会产生舌尖生色法，在这舌尖生色和心生色里面的颜色就给禅修者体验为光。当禅修者见到禅相之后呢，他也可以想，哦，让我的禅相变长，那么他的禅相就可以变长；如果变短，他的禅相就可以变长。如果他想我的禅相变红色，他就可以变红色；如果变黄色，他就可以变黄色。但是这只是色气的颜色。又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在修行白变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起一个头盖骨白色的圆相，他只专注于它的颜色。当圆相出现之后，他可以把这个圆相白色的变相慢慢把它扩大，扩大来就在整个宇宙，然后他可以把他心方的白色里面证得白变的禅那。但是如果我们要对头盖骨修行的话，那么我们只是发现这头盖骨只是一堆十劫生色而已，这堆十劫生色它只是有八种色法， 那这八类四法的颜色是属于白色的，而其中的火界又产生一代一代的时间认识，他们之所以成为白色，只是因为它投在骨里面时间生死里的颜色而已。但是呢，在我们修行禅那的时候，我们并不应当去注意这些色法，我们也不能够去注意这些色计，我们只是注意这种概念。比如说我们要修习安那般那，我们只是注意气息，如果有禅相的话，我们注意是禅相这里的概念而已。如果我们注意色计，或我们去看究竟色法的话，那我们将不能够证得禅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修白辩的话，我们并不需要去注意这头盖骨里面的究竟色法，我们只是注意它的白而已。这白是属于概念，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任意把它扩到任何一个地方。接着一个问题是，意识要依靠心所依处而产生的，那为什么它可以起外在的所缘呢？那陈师说，你是不是台湾人？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你现在你可以想想台湾，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想到台湾呢？如果你能，那么就证明说你的心还是可以起外在的所缘的，这个是属于作意。如果你作意的话，作意它可以起很远地方的所缘，也可以起过去的所缘，这是属于心的力量。接着一个问题是说，假如是在梦中梦见自己杀生，这种杀生的行为是不是在造业呢？陈舍利回答说，它可以是造业，但是这种业是很弱的，而且这种业并不能够带来劫生，但是它可以在生命期间成熟。接着一个问题说，假如一个人证得了第二果，就是萨嘎达嘎密斯陀含，然后他接着再投生为人，那么他是不是还具有恶果斯陀含的功德呢？禅师的回答说，他仍然知道法，就是达玛，但是他并不知道名，比如说第二果的名，但是他的功德还在的。比如说萨嘎就是第四天王，现在他已经证得了出果，他将会再投生到人间，然后在人间那里证得第二果，在人间死了之后，他就不会再投生到人间了。又比如说有一些三果圣子，如果还没有证阿罗汉的话，他命中的时候会投生到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特别是投生到禁忌天。假如说一位三果圣子是阿那嘎密，他投生到无梵天，就是五种禁忌天的最低的一层无梵天，但是在那里呢，他还没有证得阿罗汉的话，那么他就会投生到更高的无日天。如果在无日天他也不能够证得阿罗汉的话，那么他会投生到更高的三界天，在那里他又不行的话，就是投生到三界天。如果三界天不行的话，那他又会从三界天一直投生到色究竟天，然后在色究竟天那里证得阿罗汉并住般涅槃。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假如说一个人他毁谤的是古代的那些圣贤，比如说释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如果他毁谤古代的圣贤，会不会障道呢？禅师说，如果他没有忏悔的话，也是会障道的，这个很危险。接着是问，不善心为什么它的果报只能够带来是属于无因心的？为什么只有舍计的不善推度心成为四恶道的结生？或者说，就四恶道的结生，为什么只有是属于舍计的不善推度心？禅师说，只有推度心成为第一个结生心，它就能够投生到四恶道。当然推度心也能够成为结生心，而此一个有情成为人，这是属于善果报的善意熟的推度心，但是它是无因的，所以它天生就可能会瞎眼啊，或者说弱智啊，就是智障啊，两根啊，两性人啊等等。但是这种推度心并非属于因，它只是属于果报。 所以只有这种推度心能够产生结身，而其中的眼识只是发生在眼门心的过程里面，耳识只是发生在耳门心的过程里面，识识只是发生在识门心的过程里面，鼻识只是发生在鼻门心的过程，身识只是发生在身门心的过程里面，领受只发生在五门心的过程里面，这些都不能够成为离心的过程，而只有推度心它成为离心的过程。如果它是在生命期里面第一个心，它就成为是结生心。推度心跟投生到恶趣众生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它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心，因为它们的作用不同，所以才会有名字的不同。推度心发生在我们心的过程里面，它执行的只是推度所缘，因为这种心跟推度心很相似，但是呢在恶道里面这种心它能够产生结生，在产生结生的时候呢并不起到推度的作用，在有分心也不起到推度的作用，因为它是属于同一类的心，一个是发生在心的过程，一个发生在离心的过程，一个成为结生心、有分心跟死亡心，但是在我们心的过程它只是属于推度心，他们心是属于一类，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不同的。好，我们今天的翻译就翻译到这里，这也是禅师在这一期的讲座里面的最后一个晚上的讲座。下面大家有没有问题呢？要看是哪一个阶段，如果是修明月处那么卡玛塔那的阶段呢，你就必须知道这个是五门转身心，但是如果是在比巴萨那的时候，如果是在思维至生灭随观止这个阶段呢，你也要关照他的生灭。对，他一升起就坏灭，你还必须得关照，因为他生灭所以是无常的，因为他受到生灭的逼迫所以是苦，因为在生灭中并没有称为我的，所以要观他无我。是先入定，入定之后再出定，出定才能观，在定中不能观。因为禅师刚才他说到了佛陀制定的戒律，那些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他并没有守戒律，禅师就说比如他们拿金钱，因为佛陀在真知故的第四集当中曾经说到，一个沙门婆罗门有四种行为是属于腐败的败坏的，哪四种呢？邪淫、饮酒、受持金钱跟邪命。如果一个出家人从事这四种行为，那么他的生活是腐败的、昏暗的。佛陀形容说，这种愚痴的人，他只是增长了坟场的面积。如果他受戒是不如法的话，那么比如说，如果他是比丘。比丘受戒是很难的，受戒必须得记住五种条件，第一就是人显的记住，比如说他至少他必须年满20岁，他必须得是人啊，必须是男人啊，他必须没有成为比丘的障碍，比如说他不曾造下无间罪，不曾污染过比丘尼等等，他没有任何障碍，这是第一种条件。第二种条件呢，就是人数的条件，如果是在中国的中印度那里，它是至少要有10位比丘，如果是在边地呢，就5位比丘就可以，如果其中有一位比丘曾经犯过波罗夷而不足人数的话，这个条件也不行。然后第三种是属于戒成就西嘛，比如说在受戒的时候呢，所有的比丘他都必须得坐在一个守备距离之内，如果在一个戒之内有一个比丘他在伸手所及处之外，那么这个结魔就属于不如法的结魔。如果是陆地的戒的话，他必须有戒的雕像，比如现在我们这个西马，西马它不是都有戒石吗？ 这是属于雕像，如果戒石破损的话，那么这个戒就会受到影响。结界是很重要的，如果在结界的时候不如法，那么所举行的一切节目也是不如法的。这个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节目的程序，比如说白色节目还有一个动议，是一个压地，然后再三次表白，最后一次作结，这样的节目的程序也必须在如法。第五种就是在念诵的时候呢，那些念诵的词，比如说主格啊、乙格啊、用巴利，全部要念得非常准确。如果他们念错的话，这种受戒也是不成效的。假如一个人在受戒的过程中，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如法，他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比丘。如果他不是真正的比丘的话，那么他也没有所谓的犯戒的问题。但是他所做这些行为只是属于不善行而已。当然要看他当时持戒的那种心态，如果他犯戒，那是属于无惭无愧。而假如说这种不善心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那么他就会堕落地狱或堕落恶道。根据南传佛教，现在南传佛教没有比丘尼。南传比丘尼啊，南传的比丘尼早期传到了斯里兰卡，根据相罗布比丘尼戒，他的传承是非常难去接续的，因为比丘尼他必须得在两部僧当中受戒，他必须先在比丘尼僧当中受戒，受完戒之后在比丘僧当中受戒，而且呢，在受比丘尼戒之前，必须得要做两年的悉卡玛那，就是四叉摩罗。在这两年当中，他必须持守六法，如果在这两年当中六法其中一法他没有持好，那么他就必须得重新再受两年的悉卡玛那。做悉卡玛那的身份还是沙弥尼的身份，只是他在加受这六种法，而且他还必须得学习一切比丘尼的学处。如果他能够满两年之后，他就可以受戒成为比丘尼。但是根据毗库尼巴蒂摩卡，一个长老尼他必须至少要12个瓦萨，他才能够接受沙弥尼为戒子，而且呢他一年最多只能收一位，他不能够收超过两位，而且一个长老尼他两年才能够做一次戒师。六法是：第一是不杀生，第二是不偷盗，第三是不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是不非时食的，是六法。教法是靠僧团来维系的，如果僧团腐败，那么教法它衰落也是自然的。如果你说佛陀在世的那些阿罗汉，那么佛陀不是更有能力？但是如果僧团不持戒律，他不依法而修行，佛陀也没办法。当然呢，佛陀在大般涅槃经说，Image Sufata Piku Sama Vihaneyun Asunyo Loko Alahandehi Asati， 什么意思呢？悉法陀，只要诸比丘正确的安住，此世间必不缺乏阿罗汉。所以还是要依靠比丘们能够正确的住依法，安住一切，安住依法，以正法力当中安住。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间就不会缺乏阿罗汉，不会缺乏圣者。
请问一下，刚刚有举一个例子说，见到佛陀起的没有不是善心吗？那刚讲在塑形里面升起是不善心，那比索人怎么会变成善心呢？
比索缘他不会跟塑形改变的，如果他见到的所缘是属于可喜所缘的话，那么无论他的塑形是属于嗔的也好，他是属于喜的也好，他的比索缘还是属于善的。因为之所以能够见到善的所缘，是由于善的果报成熟的关系。所以在眼识、领受、推度以及两个比索缘当中，他都是属于善的一手心，由他的所缘决定。不是不是，如理不如理作意只影响到七个塑形。
灵受推度确定是属于不善
确定不是一修，确定是微坐。
眼识的无是之一的一修心，如果是不善的话，
也是不善的，因为善跟不善是由于过去果报的关系嘛。如果一个人他见到不可喜的所缘，比如说见到一个尸体，这个时候他的眼识是不善的果报心，他领受推度也是属于不善的果报心。如果这个尸体是非常清晰的呈现在他的根门，乃至包括他意门，那这个时候他两个比所缘也是属于不善的，即使他是在修不净观。所缘一样，但是他性质不一样，所缘都是起同样的所缘。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佛像，但是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很不好，那么你对佛像生气，但是因为你看到佛像，这个属于善的果报心，你的眼识领受推度都是属于善的。但是你的塑形，因为那个时候也许佛像它弄脏了，或者说别人弄脏你的佛像，那个时候你在生气，它的塑形是属于嗔心，但是塑形之后呢，两个比所缘还是属于善的果报心。所以如理作业也要习惯，见到不善的所缘的话很习惯，你就升起如理作业，你就不会去生气啊，不会什么东西啊，因为生气只会加重你自己的无善业而已，它并没有任何帮助。不一定，不一定，有时候你做善事，你并不明白做这件事的意义，或你做这件事能够带来善果，只是别人叫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别人叫你禅修，哦，反正禅修就禅修吧，这个是属于自不相应的有行心。那如果你很主动的去禅修，但是你认为说禅修不禅修也没所谓，但是你还是很主动的来禅修，这个时候是属于自不相应的无行心。定邪见也就是邪定性的邪见，比如说一个人相信没有因果，相信人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这种邪见在他临终之前如果能够改变，比如说在他临终之前有一个人去劝他说，哦，你应当相信因果，或者说你应当做点善事，善事能够带来果报，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心改变的话就不叫定邪见。如果他还是很固执很顽固的坚持说人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的果报产生，就是所谓拔无因果的这种邪见，就称为定邪见。就是说在他临终的时候还固执的不放弃的邪见，称为定邪见。
刚刚有提到善心，如果围绕恶法的话有可能造成恶因生的结缘。
如果是三因，那么这种善心是很弱的话，那么它就会造成恶因的果报，带来恶因的一修。
那善心的话很弱，不是也有34个吗？
是有34个，这就是指它的善心，因为这种善心是很弱的，所以它带来的果报还是属于恶因的果报。
那结生的时候，
对，
此心就是当世的此心是因，
他此心还是他前世的，但是他下一世的结生心就是属于弱的。是，如果是属于恶因的善心，但是这恶因的善心，比如它是为一些不善法围绕，或者说它是属于很弱的恶因善心，那么它就可以在它产生果报的时候成为无因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殊胜的三因善心带来三因的果报，弱的三因的善心带来二因的益收，殊胜的二因善心带来二因的果报。低劣的恶因的善行带来无因的果报。有没有无因的塑形呢？它还是会有贪根，或有嗔根，或有痴根呢？这贪嗔痴三种根还是属于因呢？因一共有六种，或者六种根，它分别是无贪、无嗔、无痴跟贪嗔痴，所以它还是属于因。
今天讲的那个出世间心的明法跟前一天讲的不一样，今天讲是不是一无共贪来分别？ 所以跟上一回讲不一样，讲那个民法的数量跟今天你讲的不一样。
有八种出世间心，每一种出世间心可以分为五种，加起来就是40种。我们把心分为89种的话，那么其中81种是属于世间心，八种是属于出世间心。这81种世间心再加上40种出世间心的话，那么一共是121种心。
刚刚提到梦中杀人，那并不会导致劫生，因为这个心太弱。那我们做就是意业去放意业去对某人生气，不会也不会导致结婚
吗？
也有可能导致的。
会呀，对呀。如果你很恨一个人，你对一个人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一直到你临终的时候成熟的话，肯定是死了的。
上道对不对？不会上你，就说你万一回报。
当然，回报是指回报的对方是圣子才会上道。如果他不是圣子，那就是属于不善业而已。当然呢，要看回报的对象的功德。如果他是有官制，那么你回报的业是很重的；如果他有禅那，你回报的业是很重的；如果他有戒，你回报的业是很重的。但如果你回报一个无德的凡夫，他是属于不善业，但是他的不善业不会很重，跟他的功德是相应的。如果他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因为他的功德很强，当你回报的时候，实际上你造的业很重。当然你可以反过来，你可以随喜他们的功德，比如你们称赞他们了，那这个时候你造的善业是很强的。
意业上的回报呢？解释吧。
意业上的回报，如果按照禅师的解释，意业还不算。但是清净道论上来说呢，无论你是有意跟无意的回报，这都是属于障道。而且呢，这种回报圣子的业重如无间业，它是升天的障碍跟证得道果的障碍。
可是我们不知道对方是圣子，
所以不要随便去回报别人。
不是回报，就是有时候意业会生气。
最好不要生气，也要用如意遮意，要保持正念。回报在清净道论说死生智证明那个地方，就是神通品那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对，他那里有比较详细的解释，而且呢就讲到要如何忏悔的问题，他也有讲到。供养的时候有三样东西是很重要，第一就是你供养之前很欢喜，第二就是你供养的时候很欢喜，第三是你供养之后也感到很满意。那同样的，如果在供养的时候你记住一些功德也是很好的，比如说自己有德行，第二你所供养的物品是如法得来的，第三受施者就是你所供养的人他也具有德行，那么这样的功德也会带来很大的果报。在供养的时候你也有业果智，比如说你相信所供养的这些行是属于善行，能够带来善的果报，这个是属于业果智，那也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果报。而如果你把这一种布施的功德回向为你真如涅槃的助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而且它还是属于波罗蜜，积累波罗蜜。OK， 现在时间也很晚了，我们应当结束这一次开始。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回向。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央瓦行喝都，一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杰欧喝都，一当咩本央Sapa Satanam Pajema Te Sape Me Samang Bunya Bhakang Labandu 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灭尽，愿以此功德为涅槃之助缘，愿以此功德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得此功德分。 萨杜萨杜萨杜。